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讲《大制作人》第十一卷。上一集我们提到了，有人就问说，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般若经是对舍利弗说？佛陀说了种种的因缘，是说他是智慧第一。好，那么说这个般若经呢，是要从一切种智入一切法，也就是说要用智慧来进入一切法。一切法有很多种法，第一个叫做一种法，叫做一法摄，说一法。一法摄呢，我们在上一集的后面呢，稍微跟各位提，就是说针对一个法，譬如说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针对自己的色身香味触法，所以眼是去观察，观察这个色尘，所以眼是缘色，耳是缘声，这就叫做一法，一法摄。就说了解一法，或者是说了解苦集灭道，以某一种智慧了解苦智，对苦的了解的智慧，去观察这世间苦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以苦智来知苦，以极智知极，以大圣是讲这个净智知净，其实就是灭地灭智，灭智来知灭，以道智来知道。换句话说，就说只是针对一法的了解，叫做一法摄。第二呢，叫做二法摄一切法。譬如说对色法、无色法的了解，可见法、不可见法。有些我们可以叫做表色、具象，可能，比方我现在看到这里有一本书啊，我看得到。有些是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没有办法很具象、很具体看的，叫做不可见法。有对法、无对法。有些法是相对性的，有些是不是相对性，所以有对法无对法。这里我要给各位一个提供一个参考，其实我们人其实是生活在相对性当中，如果没有相对，我们人就活不下去了，这是我们世间啊。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凡夫众生就是活在相对性。譬如讲你开车的人，开开开，你看那里红灯你就要停嘛，那绿灯呢你就走。如果红灯跟绿灯不就是相对吗？如果没有红绿灯，交通一定大乱啊。所以我们本来就活在相对的，活在男女相对啊，黑白相对啊，昼夜啊，所以职位上面也有上下之分啊。那但是呢，我们要想要努力从相对性当中，这个相对是为了某一种生活的方便，然后呢不没有那种执着的所以从相对当中去了解它的平等性。所以说它第二叫有对法无对法，有漏无漏，这是一对，有为无为法，心相应心不相应或业相应业不相应等等。所以这个都是两法，两种法来摄一切法。第三呢叫做三种法摄一切法，譬如说善不善无忌，有些行为是善的，譬如说我们看那个人跌倒了，你扶他一下，叫日行一善。有的人你看他掉到井里，你不止没救，你要落井下石，那就叫不善。那无忌性是怎么样？有时候你跟人擦身而过，你看到那个人你喜欢，你相识的人很开心，跟他打个招呼啊，一种温和的语言跟他问候啊，这叫善。你看到那个人呢，你跟他破口大骂，这叫不善。那个人路人甲路人乙擦身而过，没有所谓的善根恶，就叫无忌性所以善不善无忌性，还有学无学，非学非无学。学就是说我们还有修行的次第，或者说譬如说我要这个须陀洹啊、普斯陀含啊、欧那含啊、欧罗汉啊，这是二乘人的阶位，所以要有学。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学位，你什么学位啊？我小学啊，我中学啊，我高中啊，我大学啊，还要有学。有的说我已经圆满成就，根本就无学位，说阿罗汉叫做无学位。那有的已经到无所谓这个学与不学，叫非学非学位所以见地断，思维断不断有时候是在见地上面的烦恼要去除，思地上面的烦恼这个就叫做三种法。再来呢，四摄，了解过去现在未来，非过去现在未来，了解欲界、色界、无色界，甚至呢对这三界都不细不执着地所以叫做四摄法等等这大圣人谈了很多。其实如果我们要细讲每一个东西都要讲很久，就是了解一下 从善因缘，从不善因缘，从无忌因缘，从非善非不善，无忌因缘，就说这四个，跳脱这四个，再来无法相摄，无法，譬如说色心心应心相应心不相应无为法，这就是唯识讲的，啊，俱舍论讲的叫无为其实无法，这是俱舍论，唯识就发展到无为，啊，叫做白法明门论了，白法了，那把我们的人的一个认知分为五个色，我现在看世间的这些现象啊，色法心，心的一个起作用哈，所以心相应就是有心往啊，心不相应啊哈，甚至这些都是有为法，跳出这些叫做无为法啊，六种法等等，它还有无量无边的哈。他说诸法甚微妙无量，不能尽知。那么只能讲，他说怎么能够从用一切种去知道一切种智去了解一切法呢？他这里就打了，他说菩萨，因为是菩萨发大心。菩萨是为求一切第一大智慧，为了要求圆满第一的大智慧，所以他要观一切法门，所以呢了解一切的法，所以菩萨他说菩萨发大心是为一切众生求大智慧，所以想要了解一切法门一切的法，就好像医生呢为了医疗人家，医疗病人，医疗一个病人两个病人乃至很多很多的病人，所以这个病人用什么药，这个病人用什么药，然后呢医一切众生的病，所以医生就要去了解所有的药啊，说譬如说这个肝胆肠胃科，肝的毛病也很多种，肝啊 A 型肝炎 B 型肝炎 C 肝啊，还有就你什么猛暴型的什么肝炎，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医生，他就要去知道很多什么东西要下什么药下什么药，所以菩萨对我们就好像是有病众生，菩萨就是那个大医生大医王，他为了要医治我们的病，所以要去了解各种的药方，这个药方就是一切的法门，所以虽然法门非常的多，所以菩萨就要去为如何才能了解一切法门呢，就要去求得一切的智慧，所以我常常在读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要大师都能很会譬喻哈，这样一讲我们就听得懂，所以他说了，他这里就论文就讲了，说欲度一切众生故，所以要知道一切法门一切的佛法啊，一切法是什么状况，那么还有呢，他说若不以理求一切法则不可得，以理求之则无不得，就像说钻木求火，钻木求火，所以火就可得了啊，如果你把这个木材给它拆开，你根本就把这个木材都拆散了，你本来在这插口的家，你就可以在这上面去钻木取火，你把柴都劈的劈碎了，你怎么钻木取火呢？因此你有那个心，你要求的那个无上的智慧，无了解那个真理，当然就可以求到了，所以他说虽然诸法甚深微妙，诸法虽然无尽无量，但是呢菩萨以为了要治一切众生的病，因此就好像医王医生要治他的病人，所以他就要了解一切的药方、哦、是这样子的意思。好，那么这里就舍利弗就问呢，云何欲以一切种知一切法，应该要去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哦、也说为什么我们要进入一切法门智慧门，了解一切的佛法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要去要透过般若波罗蜜呢，为什么要去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啊、那么这里佛陀就为他的就讲了，他说佛法怎么样，佛法、啊、应耳，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因为是舍利弗问的，佛陀才来、啊、回答，这是舍利弗因为知道呢般若波罗蜜呢非常的甚深，是一个无相之法，难解难知，所以不是要靠以他的智慧，自己个人的智慧啊，以智力种种思维哈、啊，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就舍利弗就问佛陀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而且他说如果舍利弗虽然在声闻弟子当中叫做智慧第一，但是呢跟佛的智慧比起来毕竟是小孩子小儿，所以不能尽知般若波罗蜜， 因此要问佛陀啊，所以就舍利弗就问了啊。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异一切种，知一切法，当悉行般若波罗蜜？”由舍利弗发问，佛陀才来回答。那这里就讲出一个故事，说舍利弗非一切智，在佛智慧当中，就好像小孩子讲出佛陀跟舍利弗智慧的较量。那这里就讲了一个，就舍利弗有一些习性，习气未改。那有一部经呢，他说在这个《窝婆昙那经》当中说，佛呢在奇缘金色，有一天佛在奇缘金色呢吃完饭之后用过斋，就惊醒走路，在惊醒，舍利弗就跟着他后面惊醒，就看到天上有一只老鹰追着一只鸽子，追得很猛，那眼看那个鸽子就快被吃了，那鸽子很害怕，就飞下来了，在这个佛陀的身边，佛陀刚好经过，就用他的影子，佛陀非常丈六金身的、哦、身高就影子就覆盖着这个鸽子，鸽子就这样啊，就很祥和，一点都不害怕，很安详的，这个他说不畏惧处，而且没有发出咯咯咯咯害怕的声音。后来舍利弗走来了，舍利弗的影子也盖在那个鸽子的上面，那鸽子就发出恐怖的音声，所以那个恐怖的状况就好像那个老鹰在追他。舍利弗就讲说，佛陀奇怪，佛及我身俱无三毒、啊、我跟你我也是三毒都断啊，才叫做阿罗汉啊，什么因缘，为什么佛你的影子盖着鸽子，鸽子是这样安详没有恐怖的音声呢？那为什么我的影子覆盖在他身上，歌变作声，而且恐怖如此呢？他说，你虽然没有三毒的烦恼，但是你三毒习气未尽。哦，这里讲一个习性的可怕、哦、三毒的习气未尽，因此你的影子如影覆盖他的时候，恐怖不除。所以各位，这里就讲到我们人的习气，所以我们常讲一个叫本性难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哪有本性，如果从以般若空性来讲，没有那个难处的本性，其实那就是习性。所以我们常常做一个譬喻说，烦恼易除，习气难断。我曾经做过一个譬喻说，这里有个烟灰缸，一个人常常抽烟抽烟抽烟，他把这个烟蒂抽完的烟蒂摆在烟灰缸里面，那么一天下来呢，把这个烟蒂倒掉，把烟灰缸洗一洗，很干净的，对不对？这个叫做烦恼已除啊。但是各位，这个烟灰缸一天到晚在放烟蒂，你把它拿来闻，有没有那个烟的气，烟气啊？常常抽烟的人，他的手指头夹着那个烟，有没有那个烟的味道在？吃槟榔的人，喜欢吃什么的人，他吃完了槟榔的渣吐掉了，有那个槟榔的那个气在不在？有在啊。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很谨慎，也要很用心。其实学佛的人有一个功课，就是把坏习性改为好习惯啊。有的人恶口成习，出口就要骂人，明白吗？你这个人真可恶，当你可字还没出来，你就啊，你这个人实在是阿弥陀佛，你看你都念了一声佛了啊。所以有的人嗔习比较重，他这个痴习比较重。这个大智论在后面还有一个精彩的故事，我们留到以后讲，讲那个人的嗔习的、哦、不自觉那个可怕。我曾经在演讲里面讲到一个人的习性的可怕。一个婆婆呢，她老是要挑她的媳妇的毛病，这媳妇嫁给他们家三年都没有，婆婆都没有好脸色给她看。听说这个婆婆爱吃素食，这媳妇就很用心去寺庙里面学了素食回来，办了一桌很好吃的斋饭，小心翼翼的服侍婆婆吃饭。那个婆婆呢，就一个筷子一夹夹，吃的眉开眼笑。那个媳妇终于放下忐忑不安的心，突然就看到这个婆婆呢非常生气，筷子往桌上一甩，就骂这个媳妇说，你这么可恶，这么好吃的斋饭到现在才煮给我吃。所以她其实应该是要赞叹她呀，她因为她那个恶口的习性很难改。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舍利弗当然是已经是悟到了阿罗汉了，但是那个，所以那个习性啊，说很细很细微的，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出来哈、哦。 所以要努力去把这个习性改过来。那么他这里就讲，他说舍利弗啊，哈，就进入这个宿命通，要去看这只鸽子究竟是怎么样会成为这个鸽子呢？然后呢，一直看，看到了八万大劫，八万劫以前这只鸽子都是做歌声的，八万劫以后呢，他就查不出来了。佛陀就跟他讲说，你不能够尽知过去式，你看看未来是这只鸽子未来会怎么样。舍利弗也进去看了，这个鸽子呢，从一世两世到八万大劫，都还是不能免除歌声。过去是八万劫是歌声，未来是八万劫都是歌声，所以舍利弗只能看到第八万劫，之后都不能看，这就是一个窝罗汉的一个状况，他的能力。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下。就是说，这个舍利弗是欧罗汉，欧罗汉有六神通，一个神通叫做宿命通，宿命通就是可以了解过去式，了解未来式，所以他的宿命通都有局限的，他只能知道过去八万劫。哎呀，我们想想看，八万劫对我们来讲，而且是八万大劫，也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各位，我们看台湾哪一些时间给人家什么断命啊，什么算命啊，我就要请教他，你有宿命通吗？你可以了解到几劫前？纵然像舍利弗这样子阿罗汉只知道到八万劫前后都不够圆满究竟。所以各位，我们学佛求神通不是我们主要目的，要求智慧，这就是一个例子。佛陀就跟他讲，他说啊，这个鸽子啊，他在恒河沙啊，他你们这个辟支佛啊跟圣文成二乘弟子所知有限，这只鸽子在恒河沙等那个大劫当中都做歌声。什么叫恒河沙？各位如果去印度去看一看，恒河的沙呀那么多，每一颗沙代表一个时间，怎么算得出来？恒河沙有一个特色，第一个特别细，特别白，特别多，非常的多。好了，恒河沙概念我们想不起来，各位就到头城啊、芙蓉啊，我们到这个西子湾啊、白沙湾去看一看，那个沙多不多？那么沙那么多的一个时间，那真的是很难想象。所以印度人啊，想象力非常丰富，这绝对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佛经传到中国，给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维很大的贡献，就是想象力的开啊。想象力的这种提升，就是说想象力的开发。好，所以这只鸽子是在恒河沙等大劫那么久以前，它就做鸽子了。然后呢，它罪业脱出鸽身之后呢，才能做人。做人呢，要经过五百世才变成一个立根的人。当时碰到了有佛出世，这个人就又做了优婆塞，学佛哟，当了在家居士。然后呢？就听到一些功德，后来他还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才能成佛。所以也就是说，这里就是较量说，舍利弗虽然声闻弟子当中智慧低，但是跟佛的智慧比起来，那还是好像萤火虫面对太阳光，也就是说以神通力来讲都不如佛陀的无漏尽，就是漏尽通。所以舍利弗就对佛陀讲说，佛陀实在惭愧，我对一只鸟尚不能知道它的本末，何况是诸法啊。这就是这个舍利弗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佛陀就告诉舍利弗说，舍利弗，菩萨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以无所舍法具足檀波罗蜜，施者受者财物不可得。大师论从第十一卷开始要替我们讲六度波罗蜜了，很精彩。大师论让人家很喜欢的地方就是他讲这个六度波罗蜜。先跟各位讲，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然后首先呢，他就讲这个谈般若哈。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呢？是何等法呢？所以他讲到这个布施，说呢一种东西叫做无漏根，无漏慧根。哦，说无漏慧根就是般若波罗蜜，无漏就是已经圆满的，就是智慧。他就讲，菩萨呢还没有断结，就还没有断除所有的烦恼。什么叫做行这个无漏慧呢？他说菩萨呢虽然还没有完全断这个结识，这结识是烦恼的一个名称，但是他实践的是叫做相似无漏般若波罗蜜，所以也可以叫做行无漏般若波罗蜜，叫相似。所以我们相似好像是准啊，叫这个是准候选人，叫准博士，就是差一步了。这里我也要跟各位讲的，就说有很多人到了佛门来说，哎，你出家人不是修行人，不就是要圆满的吗？他只是一个相似，不能用佛来要求他，他只是学佛，并不等于佛，相似的啊，就是差不多了，就差那么一截。所以他说菩萨呢，哈，因为这个菩萨有两种，有一种菩萨是完全断结识，把所有的烦恼通通断除的，已经功德圆满的；有一种呢是说未断结识不清净啊。那么就有些他这个所有烦恼还没有完全断除，但是他是在实践菩萨道的。那断结识清净菩萨，他才能够行无漏的哈般若波罗蜜啊。那他说如果菩萨已经断绝清净，为什么还要在已经清净啦，已经圆满啦，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实践般若波罗蜜呢？这就是讲出有两种菩萨，一个是完全圆满，完全烦恼断尽，已经智慧圆满了。那既然智慧圆满，为什么还要再实践智慧呢？这不是很奇怪吗？那有一种是相似的，还差一点点，那这种当然是他要行般若波罗蜜，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他说啊，他虽然菩萨虽然断了结识，但是实地未满，还没有达到实地，还没有庄严佛国，还没有教化众生，所以因此他等于说我只是自利。那在大乘佛教里面呢，菩萨要分十地，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哈，最后的第十地才叫做法云地。进了法云地之后，他才是叫做一生不畏的等觉位，等觉位再来就是佛位了，就成佛了。所以有的菩萨说，我现在虽然好像说我现在虽然得了博士学位，但是我还没有到大学里面去教书啊，我还没有指导学生啊，我还没有建立我自己的思想体系啊。所以他说他实地未满，还没完全就近，我还没有庄严佛土，最主要是我还没有教化众生，所以我还要再去实践啊般若波罗蜜。这个话非常好，告诉我们说菩萨自我圆满，说不能只是自利啊，自己躲在涅槃里面快乐啊，这太自私了，这不叫菩萨。菩萨出来要干嘛？他就要度众生，度众生呢当中他就会庄严自己的国土。所以就好像阿弥陀佛的前身法上菩萨，他就度众，度众之后他就给自己规划他的国土有48种建筑蓝图，那就是发48大愿。那48大愿简直我看就好像说我要把我的城乡，我这个国土国家打造成什么样子，48条的建筑计划、建筑蓝图、装潢。所以我的国土庄严呢叫做极乐世界啊，我让来到这里的众生，我让他都得到快乐啊，不再退转啊。所以这要教化众生哈。再来呢，他说菩萨呢，他断这个结识啊，有几种。第一个是三毒，啊，三毒都断尽啊，他就不会在人天的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这五个欲望里面轮转，这只是断着不着这个。还有一个呢，第二种是说，他虽然不会在人天的五欲当中执着，但是呢。还有一个啥菩萨的一个功德果报啊、哦，有的人就说菩萨圣果这边，人间这些比较低层的我不会，但是我在那个涅槃的快乐、禅悦的快乐，嗯，我还是有这个单着在那个地方，我很快乐的不想出来，这是不够的啊、哦。所以 这讲到说菩萨也有分什么分年级的，好，他就讲到一个，讲到这个阿罗利尊者，阿罗利尊者有一天在森林中打坐，然后呢天上的天女呢就要来试探他，就变化成非常美丽的样子啊。他说你们不用用这种五花八门弄得这种色彩斑斓，你就是不用杂色啊，你们速速离去。所以这个天女就看起来诱惑他不了，就走了。所以这是说圣文弟子有一种人，他对这个人间五欲啊这些他就是已经跳脱的，都不再受影响。还有一个弟子很好玩，叫大迦舍，说呢有一个天王了哈，叫做真陀罗王，他就带领了他的部众84000人来到佛陀这个地方听佛陀说法。听完之后，这是个音乐神，就弹琴那个音乐起来来供养佛。我们看飞天里面，敦煌的飞天里面有一种音乐神叫做祭月天嘛，所以用天乐，所以我们现在讲叫赞。在印度有一种习惯，他们要用一种歌赞咏歌来赞叹国王或者赞叹诸佛菩萨，所以我们现在叫什么炉香赞、戒定真香、宝典赞，那个赞就是赞叹咏叹的意思。所以这些神听到佛陀的说法一开心，就奏出美妙的曼妙的音声。所以所有的当时这个音乐实在太好听，听说啊，是经典的描写说树木啊、老百姓啊、连禽兽都跟着，这些动物都跟着手舞足蹈跳起来了。大迦舍，佛陀的大弟子，头陀古问最为严肃的大迦舍坐在那个座中，忍不住也在什么跳动起来，也不能自安，也跟着手舞足蹈。所以有个菩萨呢，叫天须菩萨，就问大迦舍长老，大迦舍说你是佛陀弟子当中年纪最大的长老，你是修12头陀苦恨的人，你为什么在桌上，在这个座上你也不能自安，听到这么美妙的慢音声呢、音乐你也跳动起来了，手舞足蹈呢？他说三界的五欲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当中的这些各种的欲望都不能够撼动我，但是呢这个菩萨他用他的功德果报力哈，就说这个菩萨力量是很大的，他让我这个声闻弟子定力这么好的也跟着跳跃起来了，不是，是让我的心呢不能够自安。他说呢就好像须弥山非常稳健的一座山，在这个地方旁边吹什么风，须弥山是稳稳不动的，但是呢如果在一种风吹起来叫做碧蓝风起来的，那吹起这个须弥山就好像吹起那个一堆草一样的。所以他说呢有些菩萨就说他有些弟子诸佛佛弟子呢，他有些人的一个结识未断，他就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哈。好，那么就讲说又讲了，他说波罗波罗蜜是这个有漏会哈。那么波罗波罗蜜呢是从初发以乃至道树中，在这个当中如果这期间所有的智慧都叫做什么波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从讲佛陀八相成道出发，先要去出家，一直到他八相成道到菩提树下发心成佛了，证悟成佛，这整个过程得当中的都叫做波罗波罗蜜。所以这个当中呢有些还不够究竟圆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这叫做一个是有漏智慧。所以说波罗他这里讲就是说波罗有分两个，一个叫做有漏智慧，就是说有一种弟子是还没有把所有的烦恼结识，结是打结的结，识是大识的识，啊，识就是驱动你去干做什么事情。所以佛教也说把烦恼很多的代名词，缠啊、缠住啊、恶啊，好像那个牛啊被放上那个木头哈、木杠子，然后盖啊劈头盖下来啊哈。劫啊就叫心有千千劫啊，时啊就驱使你去做什么事。所以他说波罗其实还分叫有漏的智慧，这个是指这个二，有些弟子在未断劫时。那叫做无漏智慧呢，是说有的人他已经能够观涅盘，然后呢行这个佛道啊， 所以说般若波罗蜜有说是什么？它是无漏无为，般若波罗蜜是不可得相啊，不可见，就是无相的。般若波罗蜜呢是出语言的，语言符号是出四句句。般若波罗蜜他说就好像火焰，火焰呢四边不可触，这个火在烧，这里有一个锅子，有一个瓮啊，有一个锅子在火焰在烧或点啊，火在烧，你不能触碰它，你连它的四边都不能，因为太烫了，所以叫做以烧所故。所以般若波罗蜜也是这样，不可触。所以我们看那个，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奥运会的时候，那个传圣火，有的人拿着那个圣火哈，他拿那个是迎风而跑，那火焰是不是烧起来？他说般若波罗蜜就像那个火焰，那个火把，不是轻易的人可以去拿这个火把，你不会拿的人，是不是会烧烫到你的手？他还要不要有一个美感，有一些技巧？所以也不，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就像火焰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听的。所以各位，有的人听到般若波罗蜜一切都是空了，很害怕，什么都没有，这什么佛法呀，太可怕了。因此有一个外道就跟佛陀讲，释迦牟尼佛，你的佛法什么都好，就是一个诸法空性，诸法无我，都空了，都没有了，这太恐怖了。明明车子是我的，怎么不是我的呢？房子也不是你的，股票也不是你的，更糟糕，孩子都不是你的。这种佛法太可怕了，什么无我空性的，就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拿着火炬火把的，你没有拿好就会被火炬烧的。因此你要是一个非常立根了不起的。所以各位实在很感谢你可以坐在电视机前面就听这个大师的论般若，可见你是一个善止火把的立根菩萨。我们休息一下。这个下面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是不住法住，不住法然后住般若波罗蜜中，才能够具足六波罗蜜。就谈到一个，我们不要住在法上面，要住在般若波罗蜜。这里要跟各位澄清的，佛教讲这个法的时候啊，他有说这个法是清净的法，譬如说三法印，讲三法印的时候，这个法是个清净的佛法，这个究竟圆满的。有时呢这个法是一个诸法啊，是各种现象，所以有时讲这个法，有时是有漏的，有为的，是世间的现象，有时指这个圆满的那个道理。好，他这里讲说，他讲说不住法啊，不住法，法要住在哪里？要住般若波罗蜜中。那怎么才能够，怎么会具足六波罗蜜？你不就是在世间里面实践吗？因为世间有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啊，所以我要对它去做了解关照啊，我才能够从这里透，好像从烦恼当中，生于忧患当中才能够到安乐啊。怎么会叫不住法呢？他说菩萨呢看世间一切法都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常是常见，无常是一个断灭见，也不是苦，非苦非乐，也不是空，非空非实，也不是我，也不是无我，也不是生灭，也不是不是生灭，所以非生灭，非不生灭，你这样子呢才能够住在，才能够住，就是说跟般若的智慧深深的相应，所以住其中啊。所以以般若波罗蜜呢蜜相呢也不取，所以才叫不住法住。我们有时候，我用一个这样譬喻，我睡不着，我睡不着觉，所以我要吃安眠药。但是到我吃安眠药是为了让我能睡着觉，到后来有的人是没有安眠药睡不着觉，就变成又执着到一个安眠药去了。所以等于说，用这个 A 是要来对治 B， 结果呢 ，A 没对治好，没有解决掉，变成我又多了一个 B， 让我去压给，让我去挂碍啊。众生常常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他说要住在哪里？不住一法，不住在任何一个现象上面，才叫做不住一法哈、啊，才叫做般若。如果我有所谓的一法可住，那个都不叫般若。这样说好了，各位可能听不懂。譬如说，我穿衣服一定要什么牌的，我这个用的杯子一定要某一种杯子，我穿的鞋子一定要什么样的牌的。有人常常会对某个东西，我一定要什么样的，他就被那个东西给绑住了，所以叫做不住一法。对世间任何现象，我都能够这样跳脱出来啊、哦！所以他说，这个菩萨呢，他是为了要度众生，所以立这个誓愿，我要度脱一切众生，要以精进般若蜜。所以虽然知诸法是不生不灭的，是如涅槃相的，是诸行复行诸功德，才能具足六般若蜜。所以我们众生常常有一种很习惯性，各位有没有一种有一种感觉，像我们去有人到外面自助餐去吃饭啊，你有没有发现你点菜点来点去都是那几样，那就是你的习惯性，就你就是习惯你那种东西，你住在那，所以有所住。好比说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晚上下班了一定要回家，要住在一个家，就好像身体要住在一个家。像我的人，有的人说不，我的床不是我的床，我在贵坡被困起，我换了一个床位，我就睡不着了。像有的小孩子说，我睡觉我一定要闻那个妈妈的味道，这叫香香被，我闻了那个棉被的味道，哎，我才睡得着。它其实都是一种执着了，都注意一法。所以你不注意一法说，说我到哪里，这种就可以周游世界呀、啊，可以行万里路啊，什么换床铺睡不着，什么床铺倒头就睡了，就叫不注意一法啊。像有一种我不讨厌这个人，这种人我就讨厌，那一种人我才喜欢，就说那个好恶啊非常的强。好，大智论讲到这个地方了哈，那么就开始进入初品当中，就开始进入讲这个檀波罗蜜。檀呢就是布施的意思，梵文叫做檀。他就讲这个布施呢，檀有什么样，檀波罗蜜有什么样的利益啊。那菩萨要住在波罗蜜中，为什么？他不是讲说要实践住在波罗蜜中，然后才能去得到六波罗蜜吗？六波罗蜜就是我刚才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所以他开始下面一系列就来很详细的说六波罗蜜，分别说六波罗蜜。第一个叫檀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他说布施波罗蜜究竟有多少的功利啊，功有利益呢？他就讲了布施波罗蜜有种种的。第一个，布施就好像宝藏常随族人，你布施了你才会得到。就好像这里有一个深山里面有宝矿，所以现在人去掏金啊，去找石油啊，找天然气的，因此常随族人，很多人就追逐要去寻找。所以因此你有行布施就好像有宝藏，人家就会跟着你来，这是一。第二呢，檀为破苦，能与人乐，你行布施就可以去除痛苦，然后呢别人也可以因为你的布施，人家赞叹你啊，尊敬你，可以给你快乐。第三，檀为善欲，开示天道，行布施的人就好像很会驾驶车子，很会驾马匹，叫做善欲啊，开示天道。第四个，檀为善福，摄诸善人。这个福啊，就是说本来这个善福是国家收藏文物的，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博物院啊，图书馆啊，哈，或者是古代的管理文书的管理叫福，所以叫开封福啊，啊正福啊。所以檀是善福，然后呢能够摄诸善人，因为你布施给人家，你布施给善人，然后呢给予好的因缘，当然就会把这个好人给摄受来。第五呢，檀为安稳，临命终时心不怖畏，这太重要了。行布施波罗蜜的人有一种安稳，好像你心会很安定，你在临终的时候，因为你都在行善，所以你就不会恐惧，不会害怕。所以我们感觉说生死大事，人呢、啊、在往生的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意不颠倒， 啊，不恐惧。第六，谈为慈相，能济一切。布施是慈悲的行为，所以你为你布施行布施，你的样子就很祥和，很慈悲的样子，那你可以去救济很多人。第七，谈为极乐，可以破除痛苦的贼。第八呢，谈为大将，能服歼敌。行布施的人就好像个大将军，可以把悭贪、小气呀、悭吝的这些敌人呢、都给毁灭掉、歼灭掉。谈为妙果，天人所爱。第九，行布施人就好像有美妙的果实，然后呢，人天神会对你保护你，会赞叹你。第十，谈为尽道，贤圣所由。修布施波罗蜜的人，是这是一个圣清净的啊，清净的道路，清净的大道，是圣贤呢、圣贤也跟你同样，就同号跟你走这个同样的大道。第十一，谈为积善福德之门，行布施是积极善根，是积极福报道德哈、道德之门，所以说积善福德之门。第十二，谈是利世聚众之缘，你行布施，你未来你看，我现在有布施，有跟你结缘，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现在帮助你，等到我有需要帮助，我有结下好缘，所以人家就会来帮助我，就有善缘聚众啊，人就会来帮忙我做事情，就能做，所以叫利世聚众之缘。第十三，谈为善行受果之种，善行受果哈，因为你行布施，所以你就种下了，种下了未来得到好果报的种子。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的叫春天有播种，秋天就能收成，收成。就胡适之讲的，常常讲的，要怎么收获，先要那么栽，而且你这个种的种子是善行，你必然得到是乐果。第十四，谈为福业善人之相啊，修布施的人是你这位。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的样子就是善人之相，那你种的是福德的事业。好，第十五，谈破贫穷，可以破除贫穷，然后呢可以断三恶道。第十六，谈能全获福乐之果，差不多的意思啊、这得到福乐的果报。第十七，谈为涅槃之初缘，行布施是你未来证得涅槃的最初最初的因缘。第十八，入善人聚众之要法，行布施是你，因为你觉得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行布施人，所以叫物以类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善人就觉得，哎，你跟我们是同类，来欢迎加入我们的团体。所以说，入善人聚众，善人的村落当中非常重要的法门。第十九，称义赞叹之渊福啊，也就是说，这个行布施的人是人家会赞叹你。人家呢会给你一个好名声啊，是这样的一个来源。第二十，行布施是入众无难之功德啊，要进入一个团体没什么困难啊，别人就很容易开门迎接你。第二十一呢，是心不悔恨之枯宅啊，行布施你就不会常常活在一个懊恼啊、后悔啊、怨恨啊，这个就是说你有那个度量嘛。你看那些行布施都是很快乐的。他有那个量，所以我给的我有，我才给得起啊。所以你就是不贫穷，你就是一个富有的人生。第二十二是善法道性之根本。第二十三呢是种种欢乐之灵首。行布施是一个快乐的开始，而且这个快乐好像一片树林啊，不是只有一棵树。所以他这里种种赞叹布施的功德。然后呢，第二十四，行布施呢是富贵安稳之福田。你种了一块田，这个田是什么？是富贵田，是让你很安详的安稳。第二十五，得到涅槃之精粮，未来证得涅槃的。第二十六，圣人大士智者之所行。第二十七，愚人简得寡士之所效。你在行布施，你会起一种带头作用、效法作用，别人来看这个人行布施得到这么多的功德利益，哎呀，我是不是也要学习他？所以你就变成一种典范。好，这里上面就讲这个种种这个布施的功德，我不知道各位听得怎么样。他一共举了二十七种啊，那么就讲了，他说布施的人呢、布施的人呢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布施的人呢就知道自己身体微脆， 财务是无常的，所以修复要及时。就好像家里火灾啊，烧了，失火了，聪明的人呢，就看这个，聪明的人说不要等到家里失火才把东西拿出来，就好东西就赶快藏在那个保险箱啊。那么等到这个房子都烧尽了，烧尽之后你要再来救火，再去这个修复就已经来不及了。他说，所以布施的人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啊，身体是无常的啊，人命在呼吸之间，财物也是无常，是五家共有，火灾啦，水灾啦，瞌睡啦，还有呢是这个盗贼啦，还有不孝子孙。所以趁我现在还有钱财的时候，就好像我不要等到火烧房子了再来抢救来不及，所以我现在财务无常，我就要修复及时，好像从火灾当中找出我的财务，然后我现在就去行布施，我就可以后世受乐啊。后世受乐就好像说这个烧了火的房子，我把它修复好，更修宅业啊，福庆自卫。他说呢，不要等到这些愚痴的人啊，愚痴的人只知道要哎呀房子被烧了去救房子，然后呢没有想到说房子里面有宝贝，所以要匆匆营救呢，就会狂语失志啊，所以不亮火势，猛风绝焰等等，然后房子也救不出来，里面的财物也烧光了，然后就会就饥寒冻饿，忧苦必逝啊。所以他就讲说，人要有一个预知之明，预知之明要如此的做啊。所以他说，这个懂得布施的人，就是说不必等到苦难逼迫的时候我才去做，我现在就先做一些，先去实践啊，这就这样。然后呢，他说呢，第二点呢，他说有智慧的人，大慧之人呢，也知道知身如幻，财不可保，万物无常，为福可治可恃啊。只有就是刚才讲的那一段的话，他说呢，大仁大行就是大菩萨发大菩提心，能行大布施，不仅能够利益自己，而且能够啥，也能够利益他人。他说小人小心呢，不能益他，亦不自厚。一些小鼻子小眼睛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就好像那个等到房子烧了要抢救，财物也没抢救出来，房子也烧掉，再来懊恼，那后世也没有福报。所以他不止不能够利益他人，连自己都不能够得到利益，不能自厚啊。所以他就叫我们要学大菩萨，要有能力的时候就要赶快去行布施。他说呢，就好像这个大力士看到盗贼啊，他一定要把他打败。说有智慧的人，他有慧心，他能够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呢，牵令的盗贼虽然很强，我也能够挫败他，得到如意。就好像说，好一块好田，好田呢，这个田还很好了，我赶快及时播种，然后呢，我才能够得到好的成果。这里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布施要及时，也就是说，布施的功德、布施的好处，而且布施要及时，这就是大智论这一卷。那么大智论对这个布施谈般若还讲很多，我们等到下次再来跟各位做说明。谢谢你的收看。